这边有问的问题就是我昨天想的就问我执之我法之在执法如何理解，因为这是我们在这是顺着有同学问说我执断了那谁执法，那其实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就知道好像我执断了我断了那我应该本来是由我在执法，那我断了以后如何有谁在执法，就是问这个问题嘛。这是在唯识里面常会我听到很多包括在教学人他们也会这样说，但问题那我们就不要管说阿罗汉，我就讲包括我们啊，我们当然我执没断啊，但是我在执，我执没断，那是我在执我，从来就没我，所以从来我现在在执我，没有另外有一个我在执我，所以在阿含经讲说，于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就是于五蕴染着缠绵，这个就叫众生，不是有另外一个叫离于正五蕴，五蕴是生灭，离于五蕴里面有没有我？没有。就是我们是因为五蕴而认定有我，因为如果说五蕴中有我的定义啊，因为你这个就是说我们对于每个词要养成，尤其是在中观在学习以后。我们会很清楚，第一个，我们对自信这个意思要懂。何谓自信要懂？自信的意思，它必须要不变异、常异。要看自信嘛，自信本身它不带缘，它是自己依自因缘而存在，所以它自信代表不变、不动、常，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你要说这个法的实存，就是必须要有这个法的自信。好，那我们就开始在众缘法当中只找这个有一个不变不动常的东西。当我们在一切法找不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方便讲这个自信法不可得。所以你看很多经典讲是自信不可得，所以我们讲无自信，那由这个词来说叫做空。所以空的意思是在说自信不可得，而不是在案例有一个叫空体，所以它重点是自信不可得而说为空，不是有一个空存在，是为了描述自信不可得，所以整个修行的重点，所以观空其实观缘起，如果你发觉你，所以你看他现在，如果有人说在观空，你看他在观哪个空？他如果不是从缘起去观空的话，二取空，就是二取空。你注意看，这就是一个原则。所以离不是讲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吗？离开缘起，你是没办法得空义的，因为没有空，空是假名。所以如果跳开缘起直接观空，那叫想象。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做那个默照啊，就只取空。这个在憨山大师、偶遇大师过去很多大德都在喝这个东西。你现在照在这里，你只是把心把你认知的空意转出去，设想这个法空，而起不起心动念，这叫自心压自心。最高最高无想定，好吧，在最高归想归想之地，因为你是因为厌心想，厌心想是把心置下来，那最多无想定，而偏偏这两个定都是活一再告诫不要进去的，因为那个地方心不会动，智慧不会起来，所以不要以为禅定越高就越好，禅定如果要以修行来讲，第四禅往上走啊，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往上走是定越强，事越弱，分别心就越弱。他要做平均的定慧均等的照见，前面是因为定不足，后面是定很强，但要定慧平在均等的是在第四禅。 所以不是盲目说禅定多高就好，不是，它是你看你要拿来用什么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刚才我们在讲的，整个实际上我们从来离开五蕴生灭造作之外，没有另外一个，所以谁执我？就颠倒心执我而已啊，没有我在执我，也没有我在对治烦恼，中论里面谈的，因为烦恼就是我的，没有我之外的烦恼，然后我去断烦恼，所以一谈到断烦恼，你不然试看看谁断？你问马上露出马，马脚出来，谁断？我们断我，那这才是烦恼啊！初学可以讲我去断烦恼，修久了以后我去断烦恼，断了烦恼还跑回我，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烦恼？我才是烦恼。你在断烦恼，我在断啊，所以这叫做修行梦。我不是举啊，就是这个观念，我常举例就是，我带着既定慧三支宝剑到梦中砍他贪嗔痴，那执着有戒对治烦恼，但其实什么才是梦中的病？执它为真才是真正的病啊！所以真正的戒定慧，并不是执着戒定慧去对一个不可得的贪嗔痴，是知道这一切境。何谓贪嗔痴？就是以虚妄法当中执为真的才叫贪嗔痴。何谓戒定慧？能让你觉悟的才叫戒定慧。啊，否则的话，你执着戒定慧去断贪嗔痴，弄了老半天，这不是就贪嗔痴吗？你知道吧？当我们执着戒定慧去断贪嗔痴的时候，是不是本身它是损贪嗔痴？因为执着啊。那所以真正的戒定慧是，所有的戒定慧都是顺这一条路，这才八正道。所以不是说我们去否定戒定慧，是要真正的持戒定慧。所以并没有我去断烦恼。如果我一直觉得有一个烦恼让我来断，其实断了老半天还是我。为什么？因为这个能所的执着才是轮回根源啊。所以我们说谁在执我，不是有我在执我，是我的妄想执着，这个妄想执着在认定有我。所以当我不再妄想的时候，这个才叫断我执，不再执着有一个这个我的时候才叫断我执。那所以说你看啊，我现在讲的我无我都可以执着我，也可以执着我法，我并没有真我在执着我跟执着法嘛，是妄想。那现在我阿罗汉没有我执，也无妨他执法，我没有我也可以执我法，他也没有我也可以执法，对不对？只是他那个我那一块的认知，认得我执那个减掉而已啊，好吧？我们是用很多的烦恼执着我法，他是用比较少的烦恼去执着法，这样而已，他都没有我了，听不听懂？可以吧？再讲都要再补吃一餐，开玩笑。这样有没有？因为当然你们一下转不过来也是那个，但你们有听懂？我现在在执我法，对不对？但绝对不是有一个我在执我法。所以我们现在修到最后，就开始知道没有，我开始了解，因为我执是对缘起法。我们不是一切贤圣依无为法有差别，其实都是同一缘起法。那同一缘起法，当我越了解，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桌子是不是众缘合，所以我从缘起的角度知道它不过是木材组合的，所以我说桌子不可得，是因为它是从各种木材组合的，所以叫桌子。所以从缘起角度来讲，这一个桌子不可得，但我们会不会执着？那桌脚、桌板有没有？有。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话，桌角其实桌角也是重点合，所以桌角也不可得，板子也不可得。那是不是又进一步知道用眼取，然后看得更细？然后我们现在连那个木材也看到，它不过是一种种种因缘啊条件符合的，有种种的木材，就用我们讲碳水这一方面的种种因缘，是不是木头嘛？我们再往它的材质更细去看，那连木头也否定，只问看到它的材质更细的那种元素、化合物之类的。所以到最后，我们乃至世间人，是不是一直推到最后，就是唯识讲的极微嘛？因为他一定认为还有一个实法，就是用色法，色一定有一个极微，他看不到，但他设定极微。那所以二十论就在破这个极微啊。他认为一定要有，否则的话，因为境界他从缘起里面看不到，但他因为肯定有，为了满足他的肯定有，他就设立出有一个最小单位。但实际上设出来还是有问题啊，这个二十论就谈到这个。所以说基本上都是合，那就随个人观察看的业系啊，看的业系。那声闻人他在看的时候，他也是一缘起法，但他的一缘起法，所以你看他一切有故，他讲我空法有啊，我空好法有。所以他既然执着我空法，这是他认为的一切有故，他就这么认为啊。那我们又问啊，法如何有？如果法本身，除非他临自性法，那问题其实他认为我空法有，其实从来都是我空法空，只是他的执着。可是正因为他的执着，以至于他所解脱的不容易，非常圆满。所以在声闻人本身，你看在声闻法里面啊，你从阿含，从他们声闻法，你只能看到成阿罗汉的法，你看不到成佛的法。他们同时知道有阿罗汉跟佛有差别，因为他们不敢说正罗汉说他是成佛。可是问题怎么成佛？没继续说了，那你去看，没这个成佛的路啊。你问他们如何成佛，他们就有成佛的话，成佛怎么成？所以这里面涉及到更细的法的观察嘛，他们没有谈这个。所以我在讲说，佛跟阿罗汉有差别，那显然果上有差别，因有差别。那请问成佛之因法在哪里？你用这样问就很清楚了。但如果说都一样，那一样为什么成阿罗汉不讲成佛？好，那成了阿罗汉入涅槃之后怎么修？你继续问，就用这种简单问题问他们就卡住了。因为他知道入阿罗汉有余无余涅槃，从有余到无余，灰身灭世，没得修了，不是吗？那没得修，又阿罗汉又未是佛，那中间这一段怎么修？会出现问题嘛？所以他们在认知上，就在执着上未能彻底，以至于他的修行就到此。所以我们还有什么见识恶惑，还有尘沙惑。好，我们要戒内戒外无明啊，这些还要谈。所以这也是后来成佛在整个我们菩萨道里面，他才很清楚的这个路一读上去，整条路是清晰的。那没有，看不到阿罗汉。所以他有相通之处，都一元起法。所以我们现在谁在执？没有啊，就是那个执，只有你自己认定的我执在执，并没有真有我。同样的，我执法也不是我在执法，也就是我，因为他的我执没了嘛，所以他以执法之心去执法，以执我之心执我，并不是我在执。所以无妨于他断了我执，还是可以执法，从来就不是我在执，只是他的执不再站在一个有一个叫普特杰罗的妄想去执而已，好吧？还有，这当然是大家作为学问的。如果引发 是如何吧，如何引发自己的问题意识，引发像我来讲，尤其是我们出家人在做研究的话，我之前我们碰到很多人写的论文，那可能就是要交代论文，所以那个问题觉得，就比如说有人做了研究，研究到最后证明说隋炀帝喝酒，他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那有人也做研究说，哦，这位大德比丘尼，其实有人认为他那时候在这里，其实不是，经过打研究，他那时候应该在这里。做这个研究到底跟生死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的问题意识，就扣起你需要的，是不是？那当然，你需要的问题，照理讲，你需要的问题应该是你从别人的研究得到答案的，没有，那就是你的好题目，是吧？像我们如果像比如说我一直想说，那个念佛里面不是有，我早上不要谈到生佛之间如何感应，我们其实很少人知道这种跟佛的感应管道在哪里，或是接引的管道，所以我现在就试着让大家知道说，避免大家一味的只是期待佛的接引，而不知道说你跟佛的接引之间其实应该取得什么样的那个感应管道。这就是唯识二识论里面的二识成决定啊，善知识互动。所以当我们在活在接引之中，他以他的善巧观察你的根性，然后以方便引导你的智慧，引导你的智慧才能更了解佛的道理。所以就是经次第次第嘛，从闻知修。那我们现在只能说对方不容易懂，但佛多一点对众生的观察，所以他能应机显现，所以他看到佛的说法的时候，他容易引申他内心随他而转，那终究还是他自己。所以这里面又涉及人个人的福报，个人如果没这福报，我讲他不听，所以即便佛也没办法度人。有的人我现在钱太不甩了，当初有好几个例子，就是佛现在前面他不看就不看了。啊，我们要是佛现在前手用神通变来变去，我们今天就流口水的。哎呀，好难得，他不是啊，他刚讲到也不管，连看都不想看。那一个人没缘的话，因缘未具足，你就算佛现前都度不了。是，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单由佛一个人决定。也不是大家的众缘啊。那一个像圆觉圣的人，他本身因为具足因缘，他自己过去因缘，所以他不一定言不需声闻，不需要听佛声闻。他因为过去的种子是借由观察因缘而起的，所以他只要有因缘，他自身可以治疗，就是辟支果圣。是，但我们讲声闻的话，就是两方要决定。但无论如何，关键在自己。那这个道理就是说，生活感通的原理，我们也非常。当初我一直在认为说，那我们平常在给人家加持，我们不是在谈加持加持吗？其实我那时候也好久以前，我一直想要去探讨什么叫加持。那真的能加持吗？可以的，怎么不能？对不对？骂你一句你就生气，那不是加持吗？对啊，你看我骂他就跳起来了，那我说好听他就高兴了，那我可以再用心一点啊。所以的确有那种价值，但这里面涉及到很细微，我们现在讲的是很粗的感官，但细的也可以啊，像气功。好，所以这是我们看不到，我们人身上其实有很多是在跟外面感通，只是我们塑造。所以包括医疗，它也可以在你认知之外给予其他的医疗的刺激，像比如说用什么用什么雷射啊，什么东西，那你看不到，但的确有作用啊。那为什么有作用？因为你身体感受得到，只是你的粗糙的认知心 你不知道，你不能意识它，但并不表示你的身体没有感知。我们的身心是很细腻的，并不是神样样都是由你这个粗糙的认知心在决定，背后还有像莫纳斯在指我，绵绵密密从未断过，你才不知道那个我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东西在加持感应也是这样。所以当然至少我们在细微不知道，但我们要知道那个原理。我知道我们做很多的什么加持啊、感应啊这些东西啊，难免在自我想象。那么，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的原理。像类似我讲的问题意思就是这样：我们对某一个道理，对我们修行有点觉得确实需要，但我们道理不懂。假如尤其这个问题，假如涉及到很多人都共同的问题，而且在修行上它是个关键的，却很少人去解决，就是问题意思啊。问题意思就是，我有意图去知道，但我在这个想要知道的这个东西上，我发觉有不容易突破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一个好论文，在一个他对一个东西有一个好的那种感觉，他觉得。所以，当初我就问一位也有法师，他们研究很久，我说我现在要了解。是修禅当中过程当中，为何这个禅法反而是下一个禅法，而这个禅法的过程应该是怎么样转，才是到能什么时候才转到下一个禅法？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光一个理论，就哎呀一戒一定一慧这样，而是我们更落实一下，当我们这个到哪个时候，这个时候该是转的时候，那为什么它有必要转？它转的意义在哪里？当我把题目这个问题意思提出来，那个法师讲，你挑到一个好问题，第一个能说能伸，而且有实际需要。所以他说挑到一个好问题啊，那时候我傻傻的，我也不大清楚。我记得我开始要读研究所的时候，刚到日本，人家问我说，不拜佛教，严持佛教，我听了这个就火气很大。你要看着好像原始佛教好像是很野蛮的样子，你可见你看我现在读研究所连这个概念都没有，部派好像部落加上原始，这么好像原住民那种的，我就觉得感觉拿来说，你看可见我那时候都不知道这些，我都不知道这些，但那又何妨。最重要我们重点不是落入到这种字幕去，而是对于 我那时候提出这个观念，我是因为真想知道这个观念，所以这个问题出来，他说问题找对了成功一半。那问题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做论文，我们也不要管别人，我们自己需要我们自己需要，所以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论文研究看似好像义务课，也不是，就是本身在突破你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大问题涉及到每一个环节问题下来，所以一个论文完成应该是完整解决很多问题才对。如果你找对问题，应该就成功一半。好吧，可以吧，那我们就继续。啊，我们早上看到这个六级义啊，它在天台里面为什么讲级？好，这个级的意思就是说，它本你如果不级的话，这个其实在因为你们这在哲学里面，光哲学里面就是一个宗教学或者哲学里面，它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也是佛法跟其他法不同的。因为佛教讲的是缘起法，所以他面对的是事实。正因为缘起法，他能说出为何轮回乃至所谓的解脱，都是在缘起里面说得出来。而且这个缘起法跨两端，这个在其他宗教里面没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极致在佛法很重要。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极致是非常重要，因为。否则的话，你无法对你所谓的修行找到一个保证，就是那一种可靠性，那个必然性，啊，所以 我们如果了解这个极致，这个极致其实跟我们修行到最后，尤其它是贴着缘起，而这个修行是观七照，就在这个地上解脱轮回，是在这个关键处，所以就会形成更无余道的意思出来。你知道这观七照为什么我们可以讲说它是唯一正真之道？前面问题不都在这里？轮回在这里，解脱在这里，而且相即，而且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修行具有保证性，所以这个修行变成不是是可皈依的，因为它是具有保证性，因为它相即，它不是脱离掉另外。当我不断在修行，我还要依赖别人给我的价值，没有啊？这个道理如此，哎，道理如此。所以佛法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具有这种很强的这种保证性，而不是保证性，不是由第三者跟我保证，是道理如是，简单来讲叫法尔如是。所以佛法在讲法尔如是是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持戒不悔？不悔以后翻阅，你知道他怎么说呢？法尔如是翻阅，你为什么会翻阅？只要你真的是持的话，啊，那来持表层的就未必。如果你真持，比法尔如是会不悔。不悔以后会翻阅，所以如果我们吃的有问题，这个就不会产生一个因果法出来。如果你吃的对，就会产生一个因果法出来，就会所以不那种持戒吃的很苦瓜脸，那个要留意一下。你可能要知道，你持戒方法是不是有点问题，或是直接有问题，或者它会越来越安稳，它会喜悦。所以我在讲说，他们讲到持戒怎么会弄到？因为它根源未找到，所以我们必须，我们是受这个戒法，不得已这个身份要接受的，还是我？其实就像我持戒会感慨不舒服，就好像我在戒毒了。但戒完毒之后，应该是得到不再被毒所束缚的那种清安喜乐会出来。刚开始胃串心在抗拒的时候会苦，但一旦调伏好了，它是比之前未戒毒前更自在，因为这是法尔如是，它是法尔如是。所以当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其实我已经在写了，你要是我就写为什么从持戒到不悔，不悔到翻阅，会叫做法尔如是。我就问他为何法尔如是，这是法的缘起道理啊，是不是？就是一点点。我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啊，他很混，因为我们每个星期都要集合，硕博班都要论文发表，每个星期轮到干谁啊？教授请不到，完了以后去教授研究室去打扫。啊，有一个他就是很皮，气就乱讲，他就任由人家骂。哦，这个教授你怎么可以这样？他说啊，那不然应该怎么样？那、啊、人家讲他就一直记。哦。他的研究是都别人要帮他的，他就只是只要看得起骂就好，他就乱讲啊，别人就说你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哦，哦这样，一口气记下好多，都是别人跟他讲的，集众精英，一共五轮方向，他只要经得起人家骂就好了，我骂完一趟，他轻松很多，态度啊。他就有这种方式，我说我真佩服他。我们是战战兢兢讲完，人家哎呀赞叹啊怎么样？他不是，他就故意把他的搞烂，啊让别人提意见，一口气，我们一次讲下来，收集好多别人的意见，一口气就很多突破。因为这些都专家，他很容易看到问题。哦，我就第一个，我们看他说刚开始看到哎呦这个怎么那赖皮，后来发觉好聪明哦，这个。这就是靠这种方式，啊， 所以我在讲说，像比如说这个问题意思就是你可能忽略这个字，但这个字在修行上是一个关键，因为它是一个法之所依。所以同样这个道理，为何这个东西会法尔如是？凭什么它会法尔如是形成这个东西？所以你会找出一个关联。那所以说，那为什么我们在持戒的时候不能法尔如是产生这个？那就是有问题了。那这个就要看戒法为什么法尔如是。那这个戒法要谈清楚，就是烦恼，烦恼会造成出众，会造成什么问题？而适当的戒法刚好对治这个烦恼，所以这个烦恼一旦减轻，它法尔如是会其难行的，是不是这样的？他就直接谈戒的更深层的缘起道理，是不是这样？那这就是个问题意思，你信不信？这样写下来大概要一两万字掉了。那再几个问题，你们几万字就可以了。那个叫两周就写完了，你写完就可以去玩了。题目弄好的话，写一写，像我们这写一下子一天拿多少？那时候我讲，我大概一个星期是1到2万字，那就是半个1万字，所以我咚咚咚咚一下就差不多了。啊，完了以后就开始改文章这样而已。但是你们3万4万，你可以在要口考之前还可以出国旅游嘞。问题找对了就可以了，没问题了。不是你想的那么困难，像我们这样一堂课讲下来的字多少字都知道，只是有些东西，如果你把那个问题，我们现在把你当作一个问题，我现在就把那个集字开始讲，你就把它改为文字，就可以，就一定超过1万。我就把这个集字分成几个小节开始讲，那、你就录下来，然后回去就把它改成文章。所以讲个集，讲个两天，那个30万字，然后就可以一起出去玩了。当然不是自己玩的啊，开玩笑。不过其实问题是你对这个道理懂不懂？好，所以包括我们的感应道理，从为何这个感应？所以这个根源上掌握到的话，其实包括一个佛号，为什么这个时候？包括我们如果要谈念佛，要顺便讲，你先把一心定好就好。在念佛当中，它的念佛一心的定义是什么？那何谓一心？就关系到定了。那在佛法里面，他那个其实这里面包括我最近这样讲，五根五力来谈念佛一心。那五根的性根、气、静、念、定、慧，它是因果法。五根本身就是一个因果法，是不是？从性，这个性里面它产生欲，只是它没有讲五别境里面的欲心所，它性产生精进，但其实性会产生欲，欲会精进，在为。唯是在这个性跟精进当中插了一个欲心所，五别境的别境啊，欲圣解念定慧。那我们的欲啊，就是性、精进、念，在五别境再加插进去一个圣解心所，因为唯有圣解心所，你的心才对所缘的所缘进来能安定决定。那所以它只是广略当的问题，那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新形成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因果法。所以我们了解到一心不乱，所以一心不乱在现实念佛，但明明它是动的。那如果以持名，包括对持，我之前很早就写了一篇因生持名能不能入定，以前我叫就因生持名念佛能不能入定。这里面就因生持名不能入定啊，但他必须要在持名最后，他要入定的话，那个因生会停掉的，因为因生本身，他跟这就是你们学会是应该要会用，因为五识色眼耳鼻舌身，它是向外识，它是自信散乱，本质散乱， 因为它的本质，它的五字就是对外攀缘的，它对外攀缘，所以它没办法成为定中意识。定中意识是第六识，所以它只能作为入定前方便，但不能借它来入定。所以你可以专心念佛，终究到最后，可能在念到专注的时候，那个音声舍掉，也许不需要太长时间，他心入定可以。但如果一直是用躁动的念佛身心，他很难顺向定了。所以有一位在泰国南部，他也是一直念佛。那有一位泰国很有名的长老就跟他讲，因为他念佛还要看时间，还要相互语啊，我念得很精进。那个长老跟他讲，你不可能得定的。还有他跟他讲，你这样是见不到我的哦。这本来就是这样，因为那个五是在动，是向外啊，这不是你要不要。所以你在念佛当中，你向外，尤其你的名号又是很粗糙，不能改你的心，你的心是动的。所以如果你的佛号里面内涵是丰富的，加上你很虔诚，念佛的音声会从粗到细，细细细到最后心入于这个法的思维的时候，这时候音声停才有可能入定。那你如果一直以音声为主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音声帮助你心静下来，但也啊，功在音声，过在音声，就是你到出你的粗糙的心透过念佛念到定下来的时候，音声该舍掉了，结果你又在这种安静的状况里面继续取音声，等于是又踩刹车又加油。这就是我们现在不讨不那就一直念一直念，初学可以，久学的这样念的话不会成就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念了一段时间，几乎都是止静的，能止静的时间很长，就是以禅修为主。刚开始大家很不习惯。有一个来讲说，我念佛念了很多年，我一音声念得好感动，现在音声一没有的话，我都乱七八糟。我说你不知道，你那个音声啊，已经把你的烦恼盖在里头，你看不到。你是用很粗糙心看不到，你维系心在里头。啊，那这个不是我们一家之言，这因为经典这个在，六门教授习定论。然后在应该瑜伽师地论啊，或者在其他的论里面就谈到对五识的定位，所以我们在了解八识规矩的时候，也都会谈到这个，因为它本身是缘色声香味触，所以它形成攀缘外脱，这叫自性散乱，本质散乱。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些法门，基本上不谈的。你看安波法，为什么刚开始数一到十，数到最后要把数舍掉？有数、水、止、观、环境，到最后为什么数要舍掉？关你问南传那个，他们在指导禅修，到最后是数到稳定的时候，数要舍掉。那智者大师在谈，我们仪轨，仪轨可以住到，仪轨也可以藏到啊。仪轨会障道，是轨道可以帮助火车跑，可是轨道也限制了火车只能到轨道的地方，其他地方不能去啊。这个所有大的一样的看法，只是我们现在都忽略这一块。所以我们现前的很多修行是有些是违背法理的，包括我们很多唱诵，我们这个唱诵可以对某一类初学者很有用，但再往下的走的话就干扰了，是吧？但我们很少去针对这一部分，这个不是你个人指望，因为这是法理如此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苦苦等不到感应？你里面的操作是矛盾的，你操作是矛盾的。所以这个就是光一心讨论这个苦一心。所以包括你可以讨论，就是说当我一心念佛的时候，那好了，一心念佛，它可以带起多少善心所，就是我不是从一般教理这样，我直接从缘起，我利用唯识，假如你有学，我就利用唯识来谈念佛， 我这一份念佛起当中会有哪些善心所随顺这个因缘而带起，就是法法相因法法相应整个上来。那当我这个善心起来的时候，这个跟它相对应的那个烦恼起不来，因为它是跟它对应的。当我精进放逸心所是不会起来的，对不对？当我无贪无嗔无痴的时候，贪跟痴就会跑出来。那当我的心是这样的话，我后来感应的结果当然是如此啊。所以我不是用信仰心，我是从缘起法理说念佛往生的。是，那这个你看讲完这个题目，大家一写下来，大家可以毕业了，快了不多了。因为只能说这个重要主轴啊，这个大家很少去注意这个问题的。那这个问题如果以这个大方向切进去，你要弄清楚，你从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分支定一个章节，定成一个章，定成几个节，然后由这节定成几个项，大概下来，整个下来，大概也去掉一半了。并不是你，这个问题是我们平常在这个道理上我们理解多少，所以我们有的如果理解少，我们不会把我们习惯的认为这个没问题。这问题很大了，因为你没感觉到啊，所以大家就像尤其假如说大家认为没问题，偏偏问题出在这里。如果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功德无量，对吧？所以邪术只是学术的方学问的方法，不能完全依赖它，但也不用排斥它，因为它就是一个。在某个程度相对来讲是一个客观的一种运作方式而已，你可以借用它，但你不要去迷信它就好。但我们现在学的其实学术里面在某一个就是避免，因为它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就避免你那种凭空乱讲无根无据，所以也是在某一个训练你做合理的推论，这是一种重要的一个素养，它就具有这个意义。所以如果你常这样的思维，看到别人那个若你法理懂，包括你的思维如理严谨，别人一说你大概知道他就是这种东西是感性的，这纯粹宗教信仰，这个是推论错误的，很快就看得出来。好，所以这个极致你看他这一谈，所以六题之一啊，早上我们谈六题之一，不专在佛啊，一切假时三圣人天下至啊结腔啊金龟子啊地狱色心皆须六级啊，遍其诸后所谓理啊结腔乃至就近结腔，那理结腔就近结腔，就是我们从理上来讲，因为其实说就算这个虫啊。这是在他现前，因为内心起这样的执着，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论包括地藏经谈到很多东西，因为这样，比如说当地狱品啊或很多品里面谈到这样的人会得这样的果，他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是在警醒你。但你注意看，包括瑜伽师地论，包括很多地方他会谈到，像瑜伽师地就会谈到两舌的人的世界是如何啊，恶口的人的以后的世界是如何，其余的人世界是如何，因为这个世界跟你的心在走的，所以你的心转成，所以这个世界是跟着你心，它本质呢，本质就是因为你迷以它的本来极尽之心涅槃，所以迷的越远就往越下走，迷的少的就往上啊，所以就完全操纵在你这个心。因此我们就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在假如你懂得这个道理，看着一个人心在适当场合刚好有因缘给他做关键心念的改变，就马上启发他的道心了。你把你瞎扯一大堆他听得很累，可是你就在一个地方能启发他去有所觉悟，所以你必须本身知道这样的道理，知道他迷在何处，关键在哪里，而启发是这个是此生彼生，我就让它此灭彼灭。这度化的原理在这里，为什么？ 他的烦恼是此生彼生，我就让他此灭彼灭啊。他的贪是因为这个境，那我让这个境成为不可爱，他的贪自然消失了。对啊，他认为可爱，那我就说其实不是哦，他不可爱啊。哎呀，不少说，而且你在讲你不要贪呐、啊，你要观想啊，不用你就拿来看，这是狗屎一堆。哎呀，不要了。啊，你有什么戒定慧都不用修，一看啊，不用，太麻烦。所以我们讲，哎呀，你要诵心经啊，你要如何啊？来来来来，你像那个难陀、啊，直接让他看，一下就出家了。对，那不是爱他爱的吗？爱他都不想出家，啊，结果佛很聪明，就先让他看什么？
先生，
就那个一直很难看的，那佛很，你看佛很顽皮啊。因为他知道后面他要描述要否定他太太的时候要有个词，所以他就方便让他看完了以后，他说啊，你现在你天尼跟你的妻子有什么差别？那虾米猴，你看多可恶啊！前面还爱得一塌糊涂，看到天尼就变虾米猴。那因为要是没人看虾米猴，他无法比喻，他无法比喻，所以就先让他看到虾米猴，他就好比喻。你看多可恶啊！你看，人家说一说都没用，虾米猴去描述他妻子，那直接看他马上放下。那你看那个摩登前也不是直接看，看完就证悟了，他就用他能体会的道理转进去了。所以其实佛法很现实，但我们现在容易落入空洞里，是你没有善巧，在这个现，比如说我们现在同一件事情，他要发心布施。你也必须要让他尽可能得到他功德，就是同样发心当中，哎呀，他好可怜，他不仅这样可怜，他是多可怜。你这么一个十块钱给他，你知道对他帮助多大？真的、哦，因为这个十块钱他将会怎么样？哎呀，还好有给他，哎，这个随便给跟我将绕他一圈哦。那就功德增加很多了。对，我们光一个持戒，用一个很现实，可以让他在戒持戒当中升起欢喜。那你在你这个持戒里面，其实也降服了你那些烦恼，因为他看不到，他是个笼统，但我们可以借他所有的东西去引证他对法的观察。啊，包括我们可以对一个事情，当下这个人做善事，我们引导他做如实的随喜。所以有时候经典讲，随喜功德有时候胜过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发心就这样，随喜的人竟然看到更多功德，所以随喜功德竟然比亲自做的还大。那么很奇怪，对不对？是如此啊，这个唯在你心嘛。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善心的升起因缘，所以你可以随时给人很多，没办法给他人天善，有的话借这个机会让他生出离心。你知道那个心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随时随从那边去引导。那你如果不知道，当面错过，你给他的就是小善，甚至你给他很多道理，他听得大概懂又不大懂，这样。好，我们接着看啊。所以这个结腔就是它是结的，它本质它是这样的因缘啊，理上是如此。它为什么是？因为它是这样的因缘，它根源理为什么它会有这种虫的理啊？就是它结为虫的缘起在这里，结为虫的原理。但即便到就近结腔的意思叫，即便到就近，他只不过在这个地方因缘成就这个结腔，可是他的根源腔为什么会结腔，是因为他昧于缘起而生起一种分别，这才是结腔的底。后来为何成就真实结腔，是不是人是因昧于缘起实相之后的在某种程度的昧于他，而造作何等因缘才成就人的因缘，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有没有有没有离开他对一个缘起的认知？没有，从理上昧于 所以造作的如此因缘，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你看他在讲说，法相如是能生二法，法相如是能生三。那这个道理，这个就是六题的道理，是啊，如是，就是你看华经讲相、性、体、力、作用，乃是因缘果报究竟，实如是啊，是不是？他华华经讲实相，也是从现行的相、性、体、力、作用等，到最后因果究竟，是不是这样谈的？是。他讲的是一个缘起法，所以叫做法住法位。好，我们休息一下。好，而是我们当一心如子一母，如母一子的时候，六根不往外攀缘的。但我们现在都是，你看他强调的是那份情，那份皈依，不是那个名号而已。但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名号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是名号，这个名号以名招人，就子义母，是义母，义母就是那个德，就是那个母亲那两个字，是母亲背后的母亲德。所以现在的解释，因为本来名号大家一般人也会有，也不是说没意义啊，只是现在过度一直偏在名号，而那个如子一母的那个如来义如来正法的那个内涵没放进去，感通就是药是有，胶囊是有，里面没药而已，所以只有音声。但如果能像如此一母，那就不一样。如果有那种如此一母，所以只会意念母德，所以他在意念母的时候是把母德放进去。那为什么不念别的？因为如此一母也可以，但为什么会念母？因为众生跟母的关系啊，母亲慈悲，所以用自己的人世间最单纯的这种习性来说念母。所以这里面其实从如子一母的时候就关系到，我就举一个例子，之前碰到有一位，他写的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从小被母亲放到孤儿院去，由那个修女来照顾，所以他很讨厌过母亲节，因为他不了解母亲长得圆的扁的，所以一谈到母亲节他很恨。可是修女一直跟他讲，你母亲有不得已的地方，所以慢慢长大他还是疑问，因为他没有感受到母爱，所以对母亲节讲说母亲的恩情如何他都无法去体会。等他长大以后，他找个机会想要去寻根，探听，终于探听到母亲住的地方。他去的时候，他母亲已经过世了。过世的时候，他在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看到有他的柜抽屉里面有很多票根。这个票根就是这个地方到孤儿院的，也就是说，母亲因为某些因缘不方便见他，为了这个小孩子的幸福，他不能出面。但也不舍母亲对他的爱，而母亲坐车到那边，票根不是用完就丢吗？每一个票根对母亲都很重要。他没有清楚他母亲，但从票根知道母亲对他的爱，所以之后过母亲节就意义不一样。所以他感受母爱是从票根。所以以后这个母亲这个字里面有意义进去了，或者是母亲这两个字他听得就讨厌。所以如果阿弥陀佛如果里面没东西，那么就四个字而已，对。所以这个如来义如来正法再好讨。 所以这个就是所知相同分，所知是同分影像啊，因为他没有所知，是他现不出那个禅定影像啊，那个影像不出来，他心怎么安住？所以禅定的原理啊，对，哎，很有意思啊、哦。啊，那我们再看这边的，哇，这个真的很厉害，没关系，我就简单回答一下就好了哈，因为万科会耽搁，哎。众生本具佛性，我们通过修行断见思或无明见性哈、啊、那么还会被当初的一念无明而染吗？啊，这个也是有意思的。因为无明，我现在就举例，你睡觉的时候是被无明染，醒来的时候，像你现在醒来，会不会被睡觉迷惑？当然，除非到晚上了啊。但因为佛他，我是比喻，就是你醒来的，你会，你现在精神正好，会不会有梦的迷梦的影响？
不
会。当一个木材烧掉了，就是灰尘灭质，它还会再长吗？不会。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讲的无明是，因为。当我已经了解缘起的道理，所以这个阿罗汉为什么他讲说，哎，自知不受火，幻心以利，对不对？那幻心以利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他不受后有？因为他不再爱呀、啊。那为什么不爱？没得爱呀、啊，无能爱的法，所以他知道，他看到爱。取有生老死，对不对？就是他会觉得他不爱了，因为他不迷了，所以不会再爱呀、啊。所以不爱的话，后面的取也不会去取啊，也不会有、啊、生老死。所以说，半心一意，那到最后所做一半，啊，不受后有。为什么不受后有？就停了，对。所以觉悟的人，他因为了解这个道理，我了解了，我不会再迷啊。它不是有一个叫无明的东西，无明不是东西啊，无明就是迷失于它。那我懂了啦，无明不是佛性在这里，另外无明懂，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用比喻说，这个真如被无明盖，被烦恼盖的，没有啦，因为连无明都假的，我是比喻用的。那这个很干净的东西之后还会被盖。其实你要知道，佛性如如，连尘垢也如如啊，谁盖谁？是你起颠倒才有所谓的盖啊，或者谁也没盖谁啊？为什么？空盖空还是空啊？是你迷了才有彼此啊。你如果了解谁盖谁，所以既然了解，还有谁盖你啊？你说：“哎呀，我把灰尘拿掉，灰尘都不可得拿来盖你，懂吗？我们经常会设想有一个活性，然后被灰尘盖，有彼此。那活性好好在那里被灰尘盖了，那等到灰尘洗掉了以后，不小心又被吹过来，哎呦，三大二乘情节成火以后又被吹，又成众生，我、哦、还要盖三大二乘情节，你就慢慢来好了，你够辛苦了。没有，他是方便说，就是说。”我们在众缘法当中本质极净，像我们现在众缘法本质极净当中自己起颠倒，这才叫盖，用比喻的。当我不在迷的时候，它如何盖？没，你看那个心经讲，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对不对？无苦集灭道，连苦集也没有。那何来尘垢盖我？是你起颠倒才有尘垢。你要了解的时候，尘垢都没有，尘垢连我知那个极尽了。我不在一正法当中，无中生有，执着有自性，既无自性法安立，何来有尘垢的自性来盖我？能所不可得，谁受污染呢、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灰灰烟灭的时候。谁长啊？对不对？很多东西当它不肯重生，因为它已经灭尽了， 所以讲即灭灭尽了，所以它不可能再生。所以因为我们把修行解脱烦恼当实法，才会有彼此，但这样彼此心才是生实，知道能所即无自性的时候，能所心定了，未来何来有另外一个能所被盖呢？所以果位不会退的，因为果位并不是一个东西，果位是一种觉悟啊，觉悟之后不会迷啊，因为知道了。好，继续。请问做功德或超超拔佛事啊，回向他人，他人在不知此事的情况下能得利益否啊？这个我最近刚讲完。现在事实上基本上我的功德没办法给你，可是我觉得你看我坐在这里有没有办法对你们有帮助？有啊，你不能说没有，帮我们来你要想没帮助那我们就下去好了，但真正帮助还是你是我的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先不要谈很广大的回向，我因为有心，假设我因为要度化人，我努力修学，我包括培养如何教育这些，那这些技巧跟观念有了，所以我在这时候能讲，那你们能听多少就听你能听的，是不是？所以以前有些地方不懂，那我知道你们可能会在哪个地方卡关节了，所以我就在这里特别说，让你们心开意解。真正的心开意解是不离开你，但我却是你的真上缘，是不是？因为我在，不能我决定，但我不在，你也缺因缘，所以还是众缘了。这叫做我在作为你的疏所缘，才能现出你的亲所缘啊。所以其实。在经典讲说，因为回向，他到最后因为功德具足，尤其是在回向的时候，它很大的意义，它本身是一个修行的意义。我把功德，我所谓功德就是这份善念原则菩提心，变成我的善就不是那个小善，是原则菩提心，所以小善在刹那之间就成为大善，这就是回向的方便，这大致论坛的。就利用适当的回向可以让小功德变大，就像利用小钱投资到一个好股票，就这样。那个最近一个新闻，那个什么，有一个很有钱的，他就他的股票一张变两万倍，就那个股票如果买了都不要动它，一块钱变成两万块，那你们要花心光回向的话就不是两万块了。所以一切功德，你看《地藏经》回向法界，因为它是利用这个善，因为我们的善是不是要障缘，所以我这个善如果因为我这个讲过很多，我如果目标没有，我的心不会去，我必须要有菩提心跟众生，我的功德才会慢慢往前增大。再过来，如果我的这个功德不回向菩提，不回向众生，它就停住在这里，它不稳，它会灭掉，因为它功德会在生生灭灭当坏掉，所以它必须回向菩提，让它去往究竟处。再过来，因为回向菩提让它不动，让功德不会坏。再过来，因为回向实相的话，可以让它增益广大，一个让它不断增生，一个让它不坏，一个让它广大。所以回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菩提心作为你用小善法法相应，以菩提心发菩提心，让你这个小善借这个缘相互增上更大，那大之后才能有因缘益众生，所以到最后就彼此互为助缘，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彼此互为缘，就是我在成就彼此嘛。我如果没这个功德，我没办法给，所以你说这个回向终究到最后还是被众生得利，而我们还有很多细的地方看看，因为这整个彼此感应的地方是很多， 所以在我们回向当中，一个信念，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我这个公司要倒闭了啊，那要倒闭的时候，突然马云跟我讲，你放心，下个月我钱就汇给你，你这个公司值得投资。但马云的钱还没进来，很多人就买我的股票了。他只是发愿而已，他把他的修的福报回向给我。为什么？马云要投资的当然跟着投资啊，可他钱还没给我，他钱还没给我，是不是因为他的形象令众生升起信心，那他会投资的还会亏吗？那咚就下去了，他钱还没给我就涨了，我股票就涨了。你说奇怪，他的功德 他没有啊，在现实当中是不是就有点像回向发愿的意思？这个公司他钱还没进来，他只是发个心说我要投资，钱都还没进来，大家圆这个劲，生这个心，升起信心，是不是钱就进来？事实如此，佛法也如此，不是吗？所以我今天的功德必须要我这个啊，那还要跟你有缘，我们必须要众缘和，其实他不离开缘起的。如果你没那个福报，他不会投资你。所以这里面你本身还要关系，不是由他一个人决定。他为什么别人不投资投资你？当然还是有你的条件，你跟他亲戚关系，你跟他什么关系？那别的地方为什么不投资？没缘啊。是，这里面其实都是重点。所以一个人感应的话，他还是要条件，并不是说我单纯想给人就给人。在色大生论也是这样讲，菩萨六度万行，成就广大的福德，想给众生，众生还拿不到，有缘的才拿嘛。所以我们明明想给他很饥渴，他就喝不了你给他的水。所以就不能单由佛菩萨能给他，必须要仰仗一念，就是二世神决定的，这就缘起道理了。回向也是如此。好，我们赶快，好吧。好，这里面来谈，所以以论十戒皆理性故，无非法界啊，一不可改。啊，一不可改，故明智去啊，啊，不为显佛，久亦同障啊。离明智即，啊，观行即，其实哪个离开啊，都是无非法界。那为什么人道有人道的一个什么国土世间？国土对不对？啊，五蕴世间、国土世间，是不是？它会形成一念三千，是因为它沿着这个法性，因它不同的颠倒造作就形成它世界，是不是？这就十二缘起。十二缘起说出的一个大原则，这中间随不同的无明形式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对不对？到最后生老死就是六道，你缘的业力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名色六路触受。这是过去的业力顺着现在的执着形成现在的名色六路触受，所以我有这样的颠倒心形成异界的业果，所以我来到这个世间，我不得不吃，我不得不睡，我必有贪欲。这什么欲界？虽然这中间有差别不同，那为什么会有？因为你从这个生命一带进来，就带着这个东西，这个缘起，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缘起带过来，本身不论富贵贫贱，本质都是忧悲恼苦一大苦集聚。为什么？无明在里头，业力在里头。所以在我们现在修行来讲，是本质会带着烦恼的。所以我讲说，修行没烦恼，就有趁愿再来，那个机会不大。那再过来就是懈怠才会没烦恼。我这段修行不没烦恼，我不相信，因为那本身你现在就带着体质上就是烦恼，那有没烦恼？所以在修行上一开始想要没烦恼，我就认识跳开修行限制，因为你现在的八识，你现在的业果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我们要讲说，如是如是因，如是如是果，那因此他从开始他的理都是怎么 站在对于这样的实相里的背离引申的不同颠倒，这个对于实相里的背离就是无明，从这里衍生所有的业果差别，就各众生差别。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体会的一个念一个法一个世界，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如何试着在这个佛号当中给你结合不同的缘起。所以你看念佛里面可以去恐怖，可以升天，可以得阿罗汉，可以到最后成就往生。那你看安波法是不是这样？安波法也是升天法，但安波法也可以成阿罗汉啊。那如果以六妙法门，它也是菩萨法。那在十住毗婆沙论的十善业道，可以是人天法，可以是声闻法，可以是缘觉法啊，可以是菩萨法，就十善了。同样十善，随着缘起不同，结果不同，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从这个道理再看，所以为什么十界差别，其实都是源同一个法体起不同的认知差别，现出果报差别。如是相、性、体、地，乃至本末究竟，就是这个前后因缘这样的事。好，那这样讲啊，所以有人讲说，十法界一同啊，那十法界同章啊，那至于果成十界究竟。云何后心？那就回答另外，云何后心是方后心是方显初心是啊？正以为后心果地全证众生离本故啊，果地七种名律，心是众生性德美称。讲性德，这个性字的解释，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性只是做个因而说，不是那个固定体。这个一旦解释错，就会变常见。对不对？所以前面我们跟他讲，他说佛性不是有一个佛性在里头，是这个五蕴本身的极尽意，就是让我们觉悟用的，而这个觉悟才是成果之因，所以说明为佛性。这个观念要有，否则一旦掉下去一条路，你到最后就跟外道就分不清了。好，但众生在迷，性称不显啊，故无此称啊，就名称跟它的本质，就是性称不显啊，就是它没办法相应它而显，所以虽有这个功德，但显不出来，虽有这个功德，但显不出来，就像我们现在，随时在造作，我们讲说，我们人是在生灭当中执着，但佛法却告诉你，因为生命，所以无我。天天生灭，天天执我，但佛却告诉你，因为生灭故，所以无我。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但无常故苦呢？无常，我们在执着的时候才苦，因为苦才知道不自在，不自在那个自在的我不可得，所以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但我们却在无常当中，却一次颠倒，在无常中强安立有我在苦的。所以这个佛法从这个观念上，从生灭法当中执为我，和从生灭法当中说无我，其实都在生灭法上。但这么一差，就差了一个是天南地北了，一个是轮回，一个是解脱。但有没有离开无常法？没有离开无常。啊，克论性德，岂可言无啊？啊，故出后去善，利益成矣啊。那现在这种讲的，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凡夫境，也就是说如是如是，因此叫说婆，对不对？那我现在刚好改变这个说婆，这个说婆依我的心，所以我念佛改变这个心，所以我的说婆因缘才改了。那我要同时知道净土的因是在哪里，所以我的念佛就关系到如何从说婆转净土，所以它的转多转，就一个娑婆因缘不具足，净土因缘现前，一念到一念两，就一念之差而已。就像那网路王子打对，咚就进去，这叫屈身避情。 这不但是大圣法是这样，连那个那些比丘经也讲瞬间来回天上。那为什么瞬间？就是因缘未具足跟因缘具足这样差别嘛。因缘未具足在此方，因缘具足在彼方。这个所以禅定力很强的人，他就会产生。我们现在是不是修一般身心执着的人，是不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身心自在就初禅直接跳三禅、四禅来，跳到哪里都可以。我家王子队就跳上去了。那因为不顺的人，他就必须要从主业开始一分一个查一查，因为他不了解嘛。我不了解他的网址，所以我进入他的主要网站，然后就开始看他的简他的索引，然后一个进去一个进去，对不对？这样。可是后来知道他的网址，要直接扣上去一贴，动就叫他进去了。所以有的人要九，我们现在是一禅一禅修，到最后九次第一是很快的，因为很熟，按这里按这里按这里按进去。那更了解的直接贴进去，所以叫超越三昧，咚就跳了。所以他从一禅跳哪禅，哪禅跳下一禅，身心柔软的很。他的所以这个叫初入定自在，心念随他调整，所以他可以快速入禅定，快速出禅定，一出禅定念头一转就入另外一个禅定，因为一禅定有一念头要具足的。他说依他的念头起这个念头随入观就观观进去，所以初入定自在，所以这个初入定自在要发生动就快了。 啊他不要跳到无想天，那就通就通不来，因为心就停了。所以他会如果是菩萨，他可以在不同禅定里面发出语言，因为他身心自在没有法执。但一般人如果跳出初禅再往上走，这个禅定当中发不了意愿，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寻视而心所，没有寻视而心所的时候，他无法做名相的意愿的分别，那意愿是很粗的，对吧？那菩萨不受这个法的约束，他可以。但一般来讲，就是说他如果要发神通，要发为语言的话，他从很深的禅定发出不同的神通之外，然后快速转到这个地方发出音声，身心转来转去，他很自在的。所以为什么后来禅定本身他不是在认定高低，他是在调练身心，让他不会被法所束缚。所以有的修禅定到最后不为的定多深，是为了身心调柔自在。所以观十遍处，就是你看从小处专注，乃至他心想放大到放大，或缩小就缩小。所以十遍处里面，境界本身是从小到大，从近到远，从浅到深。所以你看禅修本身都具有这样不断在训练，所以他有时候会。自己我们有时候心一专注啊，有时候入定跳不出来啊。因为入定跟不入定出去要出定也要身心转啊。但因为他定在那里，所以身心变成他不能很自在随时想出定，像我们是很自在，因为你没入定。反正就很散乱。但你如果心很专注，会专注到习惯，所以你要突然要从这个定心转出来的时候会自在。所以禅定是入定自在、住定自在、出定自在，也就是说心念随时在守护，随时转。所以他现在散乱心起一个心念就入定，那就维持这个心，他想不让他散，这个心念维持在那里就住定，他想要出定只要意念一转就出定，就缘起了。那这个都是有道理的。所以有些人入定很难，很快退，因为因缘不得不具足。有的人入定很难，退定不容易，因为他就定，他要定要散不容易，就是入定很难，但要退定也很难。有的是入定很快， 退定 不容易，有的人入定很难，但有的人入定很快，但要维持可以维持很久。那有的是两者皆宜，就是入得很快，很快入哦，但很快退哦。这里面都涉及到一个人的福德力，一个人的其他的因缘，包括既定会三学这些种种条件，它会关系到你这个因缘具不具足。所以有的人那个像有的人一发心，哇，好热切，那两下就凉了，是不是？他一发心，哦，比谁都狂，这个的哇，狂热的很，可一下就凉掉了。那有的人就慢慢温温，终于发起来了，发起来就啊发起来，好不容易才发心，一下就退了。啊，有的人是发得很快，退很快；啊，有的人是慢慢发心，一发心一成决定就不大退了。因缘具足，对。有的人呢，那个他的很仔细，很仔细，很细腻，轻易不决定。但他一旦认为决定可以的话，他就不动了。这个就佛法有经典就分四类了。因为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道理里面，有时候我们比较没有思考到这些，因为过去涉及到这个少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原来一个东西其实可以开展很多面向的。但无慧就是缘起，好吧，那我们就继续了。身土缘起门啊，现在它基本上我们第一个是一真法界门，现在就要开始谈身跟土这个缘起是怎么。一真法界性啊，不变能随缘，三身即四土，悉由心变造。这就像那个觉彼菩萨记一样嘛，这个心如工化石，这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在经典这一类的语词，在很多经典都有，不是光华严经而已，不是光华严经，其实很多经典都有。好。因为他看到这个在唯识的道理里面更容易去解释。那另一真法界性，如前文所用性体性量性聚也啊。教中说真如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者，是不是？正由性体性量及性聚故啊，如君子不弃，善恶皆能啊。也就是说，当然是举比喻用世间法，君子不弃的。但问题就是说。真如不变随缘，为什么？我们现在走来走去，是不是我们随因缘在生灭，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随因缘造作很多的生灭？那你所有的生灭，不管你现在高啊低啊，好啊坏啊，那是不是一切造作？那一切造作是不是众缘？那所以告诉我，所有当下都是不可得。即以你这个法，即以你这个法，当下不可得。是不是你现在是再凡再圣，皆是本质寂静的？所以这个来讲说，真如不变而随缘。那随缘啊不变，为什么？因为任他如何展现不同的因缘，都是告诉我，即但是生灭因缘众缘和合，皆是无自性义，皆是毕竟空。是不是这个真如其实是一真如，不是单独一个真如。单独真如是在一切法上才显出它如如嘛，所以一切法你要注意哦，并不是有一个叫做真如的，真如其实是在法上显的，显什么？显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所以这个不可得意是在一切法中显，所以一切法走到哪里都有真如意在，不是吗？所以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要么听懂，我有时候自己讲得很高兴，别人听懂。所以华严经讲，能随染净缘，具照十法界。你看这个华严经讲这个道理啊，很有意思。为真如啊。真如性中所具九法界，能随染缘照示中九法界；真如性中所具佛法界，能随净缘照示中示中佛法界。前九法界是随什么？随染缘照示啊，随染缘啊， 那这个因为有差别啊，其实也可以讲说水染近因缘啊，但道佛的时候是随近缘而已，随近的缘。虽能者正有性具，若性不具，何所称能啊？就是他必须具有基础。所以在佛法里面，他，我想讲说，很多的哲学啊，落入的是一种纯形而上的思维。但佛法不是宗教，在于它面对的是现实缘起，所以它是觉悟性，这是觉悟性的。所以这个觉悟性的东西，它依照在现实缘起当中，为所有东西的生的一个东西找出它的意义，找出它的原理，就是《法华经》里面法住法位。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才知道一切法为何如此存在。我们当初有讲说唯心论啊、唯物论啊、心无二言论啊，所有东西，包括西方哲学家也有很多看法，问题它跟现实无法配合，就变成一个纯形上学的一些思维，它没办法跟现实中直接搭进来啊。所以这个讲说性若不具啊，何所称能啊？天台家园并有理迹，方有事用，就是他在理上必须有。所以后来在摩诃止观不是讲说理观成的话，四修才可以圆满。所以整个三昧为什么有种种三昧差别，最主要是你知道三昧的原理。好，那你今天必须要知道说念佛可以往生理由在哪，它的理据在哪里。理据有的时候我们说所四修是不是配合显这个理而修的，所以这个念佛的佛号里面叫具足，要什么，他的造作必须纷纷显现净土的这份功德意在里头。他不能向佛显现他自己的净土，但他必须要能有功德意显现，能化生净土。他不能显他完全的净土，那是佛的境界，但他能不能显，就是我们能我们能够因为因缘来到南普陀，但南普陀不是你一个人创的，南普陀也过去累积种因缘，你必须有因缘才到南普陀。所以你有因缘来到南普陀，但唯有大德才能创到南普陀，对不对？那我们是缘，他一份有缘，所以我们生南普陀。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是要你具足创造南普陀才到南普陀，必须有一份因缘来南普陀。而现在我们的念佛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个缘，要能跟这个境相应，所以这个念佛，所以念佛必须要有这个条件，让他能受用净土这个因缘，他才能来。他要有愿，他要有心，他要信愿行，他才记住。所以这个信愿行在念佛当中就是把这个东西承受的，所以因生佛号本身就是在圆满这个信愿行。那我们现在如何圆满它？其实在因修过程当中不断增上的，而不是都只是一个记着你当初的单纯的信愿行就一路花花念到底。我们现在所有的念佛法门就是不管其他，就是佛号一直抓的。其实真正的念佛是利用初学佛号的练习当中不断增上调整信愿行，由很粗浅的信念行到非常坚固清净的信念行，是在佛号念习当中不断增上的。但你如果没有增上，你就念像很多人啊，哎呀我一定业障很重，都没有一心不乱啊，就一直忏，然后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到最后一定是我业障很重，那继续念也对啊，有部分是这样，可是到最后果然业障很重，因为你从来没有针对原因去处理。其实他的最大问题是念到最后他有怀疑，但他不去解决，所以他始终带着半信半疑在念，所以他很难一心。为什么？信没记住不是吗？信尽念定为，所以信心信为能入道源功德，对，但啊，
信
对吧？功德五对不对？哎，我 然因为有时候记不大清楚，不过我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一开始这个信，但这个信必须要记住那个背后的意思，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信，但我不以信更具体的内容，让这个信踏实。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我们现在是不是同时在讲理，其实在讲信，就是我们对理了解，对这个净土才信得下。但现在这个理没有的话，我说不出你为什么净土可以，你跟我讲它的必然性，它的理由，你就信就对了。那你会讲说，你相信这一块桌子都是黄金，哪有可能？你就信，不要怀疑，信。那没东西啊！那你讲了，你不信了，我挂一看，你看黄金，啊，这我就信了。那你叫我想，我想哎呀，黄金，哎、啊，到哪时候？到脑筋迷糊的时候，果然是黄金。一醒来就不是黄金了。所以很多学佛的人学到最后，要不断催眠，到脑筋开始模糊的时候就醒了。那绝不要让他醒来，一醒来他就不见了。我们看到很多就这样，所以他本身他不敢去面对，加上很多道理让你有疑惑不敢问，问了就觉得你不信，是不是？不是啊，有疑惑有，我们在那诵戒的时候，我们在安静，有疑当往问，嗯，是吧？你要有疑不敢问，不敢问就能解答。那现在就在说不问，我都希望问。问才能解啊，很不问。好，接着来。所以这里面讲说，就是要有理据，方有实有，此之谓也。知世中啊，知世中十法界三生四土，悉由真如随缘变造。所以这个图的关键，所以真如是什么意？所以我们了解真如意嘛。所以所有的念佛一定会带这个气氛，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念佛，是不是有贪？当然有啊，怎么会没有？但你可以因为在念佛刚当中，随着知见慢慢有的时候，它会怎么以泄出泄，以患止患。所以念佛本身具有这种功能，它就在边念的时候增长对世间的清净厌离，从初步的厌离苦苦，在不断念佛当中，因为尤其是念佛的慢慢有喜乐心出来的时候，他甚至连世间的乐都不需要。为什么？他的乐比他还好，所以他会从厌离苦苦为优先，因为他现在主发心是厌离苦苦，所以你不能一下讲太高，你必须要顺着他厌离苦苦当中给他一个希望。所以这是接引下根性很重要的三角，不要一下，不要动不动跟他讲声闻声哦。讲完一个他就不生了，因为他你迷糊他迷糊他就不去了，哎，他也搞不懂。所以你应该是知道他生苦苦心，法法相因，以这个厌离苦苦心慢慢建设，让你厌离坏苦到你厌离心，这时候他的厌下心上的条件才会去。所以在很多毗昙啊，包括很多经典，他有讲说身见诸行过患，身见生死过患，身见涅槃功德，这两个身见才能决定。所以我们在修行，身见诸行过患，身见生死过患，到身见涅槃功德，其实跟你身见娑婆过患，身见净土功德一样的原理。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靠一般凡夫的啊的认知可以见，所以因此我们在引导他，就是先以他厌离苦苦为方便，然后以这个心的时候，随缘不断带入厌离坏苦心苦。那随他的因缘越具足，他的往生资粮越具足，因为他开始在厌离苦苦坏苦心苦的时候，是不是慢慢顺向无贪无嗔无痴的上根无德？啊，本来就藏在里头的。所以它不是迷信啊，它就是一个修行的善巧接引的方便啊，是不是？所以 老实讲，阿弥陀有没有你也不要否定他，因为阿弥陀没有知道火灾，你听懂吗？阿弥陀反正不是你沿这个境在生一火念如来意嘛，何况真有阿弥陀。那就算没有阿弥陀也不要坏念佛法门，因为他在念佛，他依着这个心在引申他的菩提心，对吧？不要随便戏论坏了众生，因为末法众生要借因缘修菩提心不容易，那我就意用他的凡夫心，用他想要离苦得乐的很粗浅的心，把菩提心悲心给丢进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不管你信不信阿弥陀佛，我也不轻易坏这个法，因为他是对他来讲是引身善法的重要所依。对，我们看到这个道理，哎，他因为不管阿弥陀在不在，阿弥陀在不在，那活意在啊，这个活意在就是活水念了，是吧？哎，那我们现在不管净土在不在，但这个净土所到代表的，你看西方净土阿弥陀经里面也是八正道啊，听到的是念佛念法念身啊，是不是也念无常啊？其实利用这个净土的境界，把很多佛法是带在里头的哦。所以净土之所以殊胜，不是享受，是因为它是法，它是修行的地方。它跟天不一样，是因为它充满了解脱法，不是法。所以这个是一个巧安理，何况它事实。就算它你认为不事实，你要知道，这个是在接引末法众生，能把大圣法用上善巧给带进去的一种善巧方便的，不是吗？所以不要轻易戏论，你戏论啊，你会像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位小学老师，就跟他的那个小朋友很小的，没有圣诞老人啊，全部都哭出来，结果那老师就被 fire 掉了，他讲真话被 fire 掉了。谁不知道圣诞老人是假的？你慢慢用着圣诞老人，叫小孩子慢慢长成长，成长之后他知道是假的，这个不是说真话的时候，对不对？你要知道他必须要，所以应该讲说，我们在接引众生的时候，哪一个不是假施舍？法上因舍，何况非法。你就用你的狭隘心论他真假，这一讲就把众生的善根给破坏掉。因为半年给他，像有一个学生在以前，我在佛学院，他讲说为什么不谈阿含？我说你跟你南迦他菩萨谈阿含，他说那含什么？你跟他讲缘起性空吗？我们家老菩萨90岁，你还跟他讲缘起性空，他一听不着睡着了。你可以跟他讲缘起性空，你可以跟他讲阿含，讲八正道，你还能听吗？你放你跟你家人讲，他说我不会跟他讲。对啊，我说你都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以为我不会啊？当然应经说法，佛法又不是同一条，众生根基那么多，你怎么可以去接引？所以我们有道理很多的，都只有那少数几个。其实普遍普罗大众不是这样学的。不然你看，我每天你看今天多少人，你去跟他讲，这里面有多少人在调缘起性空的？他只要看到我依我生正念了，他就修这个得度因缘而已啊。你跟他讲多了，他就不听了。所以有些道理，当然这也是让人家很多法师到最后灵验往下降，那这样是方便，也说也被人庸俗的。但事实上，在接引众生的时候，就是有这么限制。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那种媚俗的要拉拢人，而是我们看到这个众生在这时候的因缘就这个而已。好，那像有一个人说啊，你要念佛，他说不要，就有一次，因为他可能做那个糕点啊，应该他都经常拿到寺院。我说你应该做一做，我们有一位法师叫你要做拿去西方供养他们说，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他就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做糕点给阿弥陀。 那一个老太太，她能想的就这些，你要跟她讲什么东西，她也听不懂。你说你看多好，你这种糕点做那么好，那她就起这个心。啊，这个心当然不一定成熟，可是又这个心可以引证其他善。我们哪会随便用一个非常高调的东西坏人家慢慢成长的机会？不会啊。好，我们再看看。所以这个里面呢，讲说真如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则世中染净身土啊，当体即真，无丝毫可加损于其间者。就算我们现在在娑婆，正因为它本身本质清净，所以我才有机会转啊，是不是？如果它本质清净，我也不会轮回；它不若本质染污，我也没机会。正因为它本来清净，所以我如何在这里，我慢慢远离颠倒，这叫转染成净，从娑婆到净土。所以后来我们在检验一个人到底有没有那一份往生的因缘，我们会检视他的心，而不是看他表面的相。就是说他有些人他那个念佛到最后，有一个法师在去年，应该是去年，后来也知道他就是事先让人家知道，而且也有事先，他是一个很积极弘法的人，也很少看他在念佛，就后来那也没什么病，那就说他要走了。他也没有烦恼，就是他到最后到他的房间，本来想说他要死了，就给他穿一个好衣服。那房间没什么东西，好衣服也没有。人家给他车，他说我骑脚踏车就好。你看不到他的质朴是很自然，他不虚，他就是。就是一味的一直随缘，一直童话，但生活非常简朴。时间到了，我最近也去看了一位肉身，在台湾肉身，他也很有意思。他也事先说哪时候要走啊，他事先跟那个做棺材店的讲，哪天你到这里来。那因为他是做，他是做钢的啦。好，他做钢的时候要拆的时候，一拆开它整个都是檀香味，整个味道出来都是檀香味。然后那因为他做钢没办法用木横躺的棺木啊，可是那一天那个做棺木来讲说，你们昨天有一个那个前程亮亮的来跟我讲说来这里问说需要那种棺木，所以他做一个坐的，不是坐躺的，因为棺木拿来不能用，因为他坐着的，所以他们现在每年都还帮他清一次，都还是檀香味。玉老和尚，他那个木架子还在，所以他不是躺棺木，他是坐在缸里面。那你看他要拆开来的时候，那个棺木说：“昨天有一个亮亮的那个前身光光亮很金光的来跟我讲，今天要到你们这里来。”可以看，原来要做这种的特别的。规格不大一样，是做的了，所以现在还是在那个大飞机，在那边。我那天去参观，他们还给我看，在这边。所以你要看他前后的心情。他们一般来讲，在平常的生活行为当中，你会发觉他对世间有一种很淡然、舍离的心，不是那种一定要装什么。他们就是很多一知识字的人，也都是用这一份。它不是一种，它有一种比较清净的厌离味道在里头，就对世间不是一种很贪着挂碍的。我们会从这里来看，而不是从它的外向，因为这样的心比较符合净土的道。啊，所以有的人讲到师父，我最近一直我知道哪时候要走了，我说真的吗？因为一看就不像。那怎么办？我也不好看。我说，好吧，如果啊，也没关系啦，要是没去成，算你随时回来。我怕他以后会不好意思嘛。那我知道他早晚要回来的，那个样子不像，那个心是一种细论心不像。 所以他说啊，是，我说没关系啊，啊，要是去不成，你也可以还再回来哦，不要怪啊。我当时那怎么可能？看那个样子不像。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有一种对世间的强烈的对比，包括那种我们的那个烦恼相啊，这个不像净土相，就是有一种来自一种念起火的一种虚荣、慢、对立、分别。这个东西就比较，我们当然没到那个程度，但那个心表现在他身心上，他是跳楼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位也是啊，他那个，你知道他，我那是有一次人家公灾的啊，他那个来的居士，他也不是学佛的，他只是他有一个婆婆还是谁啊，他因为他讲什么话你知道吗？他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师父，我能不能问你啊？”我们佛教界有很多大德啊，死的时候都不是那么好看。可是我那个谁啊，人家他是这样的，他就跟常住讲，哪天你看到晚上我灯没关啊，你就去看一下，我就走了。那为什么要开灯？因为我怕你会怕，所以我会先把灯开啊。就是那么平淡啊。另外一个更厉害，因为另外那个是那个都是我们周边，他就过年前跟那个联社他们讲说，我要回去了。他说现在他们盖到了，就是让民用了，回去。他说就是要回去啊，他也不说。结果你看他到，他事先把衣服都做好，给每个孩子一件，然后他自己去沐浴。衣服穿的躺下去走，你讲这一类的在小小人物里面很多，只是我们这些大人物没有，很有趣。这个在我们周边经常会听到，有一个更厉害的，有一个都是真实的哦。我们也有一个之前病苦很严重，当你他引导的话，心开意解。他听完了以后，那一天晚上遇见梦见佛，我们不是见真佛，到最后不然就梦见佛。你知道他见他遇见佛不是那纯，因为一般我们做梦的梦见跟他那个因心转变的梦见不一样，所以只有因为他很苦还在。当你把他引导以后，他一念间就那一天见佛之后，你知道他突然对生死都不快了。你会发觉一个人如果往生成就，他对死不会怀，他只欢喜而已。所以我后来以我一个生病经验，我要强调能乐于死，因为你要求生，所以对死有挂碍，并不是说不能往生，但不 表示你这里其实有很多的分别。所以我们看到几个走的话，他们都是对他们要走都不恐惧的，都有一种非常喜悦的心，就是自心信乐嘛。所以说，哎呀，我要往生，但我不想死，这个阿弥陀佛就很困难。他又不死，不死我怎么接？啊，他就说往生，我又不得不来，来了他又不想死。
这你依然是很
为难，
依然为难。
好吧，我们先到此结束。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以众生，
我等以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